我们将时间交给李洪志牧师。李牧师今天证道题目是建立稳定的灵修习惯，建立稳定的灵修习惯。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张传道特别的邀请。其实邀请多久你知道吗？一年呢。我说来这里讲到要安排一年的时间，这么慎重啊，所以我等了一年的时间才来到这里。那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受邀请到这里。可能刚刚各位对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多，我主要做两件事情。离开牧会做主任牧师，离开之后做两件事都跟写作有关。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一直都在写中信月刊的人物专访。你们有读过吗？有读过李洪志写的吗？有一些人有，大部分人都没有。因为我今天有稍微做一点民调，两个主要来的同工，我说你们有看过吗？他们都没有印象。好，那可能变成是装饰品。其实人物故事是非常精彩，你不可能用一比一的时间去经历对方的生命，你没那个时间。而且大部分我们人生经历有很大一半是相同的，吃饭、睡觉、上厕所，这个都不用讲，你有我也有。真正要去看的是一个人他如何经历上帝。刚刚我们有介绍一位同工，爸爸推纳鲁学校的同工到这里来。他是今年我采访他四月份复活节中信月刊复活节特刊的人物。他的故事在哪里？他的故事是在于恢复跟父亲的关系。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美，人间当中能够宽恕，我认为是最美的功课。不论是妻子宽恕丈夫，父亲宽恕儿女，但我认为子女宽恕父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宽恕也不是嘴巴说而已。他从哪里开始经历这个宽恕？因为他的老爸是军人，大老粗，一个字也不认识，所以平常管教的方式也不懂。因为大老粗从大陆来到这里当兵，现在是89岁，所以也不是管教就非常有军事化的管教，所以孩子对他很反弹。可是到有一天他载着爸爸到旗津去，到高雄的去买海产去吃。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他无心当中问了爸爸一句话：爸爸，你当兵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吗？他爸爸是跳伞的，跳伞，他说跳伞的时候你降落到地上，你在想什么？他爸爸就讲，他说其实跳伞是非常危险，如果掉到河里插在树上或是挂在电线杆上都非常的危险，所以常常逃避跳伞去当火黄兵。那有一些不能逃避的就还是要跳。那他问他说，如果跳下来你在想什么？他说我想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如果我今天没有安全回到家里，孩子还小谁养？妻子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丈夫，肩膀要硬，可以让他靠。这句话也开始了化解了作为子女对父亲不能谅解的那个兵戎的开始。那从那个地方之后，那后来父亲就摔倒了，髋关节就断了。那虽然是换了一个新的，但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哪一个儿子，不只是儿子，连孙子都学习这个儿子的榜样，天天为父亲洗澡。你有看过吗？而且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愉快。这洗的时候，那父亲父子俩都有很多话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很美的儿子跟父亲恢复关系。所以他在爸爸学校也讲第一堂信息，第一堂信息从名字去恢复起你跟父亲的关系。你的名字你知道都是爸爸妈妈取的，一个大老粗能够取一个彭建中，建就是建国的建，中心的中，你看大老粗能够取这个，后来他才慢慢的饮水思源， 慢慢去寻根，才知道当时的背景。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啊他的故事，就是建立信仰忠于神。好，今年四月份，现在网络也非常发达哈，你去查啊，就是手机随便查都可以查得到，很值得读。我昨天再读一次，也觉得哇，这里面的故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所以鼓励你们。好，这个中信月刊很不容易寄到这里来，我在采访也不容易啊。我是上一次到高雄来讲到，我就问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接受采访，讲到顺便采访他的故事。这一次来也是如此，今天下午结束之后，我说有没有可能再采访一个，好，那下午就有机会可以再采访一个人的故事。都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些人物不容易认识，即便有好故事也需要有好的写手，那两个人也愿意把这样的结果当作是礼物献给神，所以这个是很难得，大家可以有机会。这是我第一个写作的部分。第二个写作是我一直都在写解经书，也帮助人能够建立稳定的灵修习惯的笔记本。那解经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解经大家都会解，牧师传道，即便主日学老师、长老、执事都可以写，但不一定能够写出对人有路的那个解经出来。那我认为要有路要有三个条件，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解经的人他必须喜欢读圣经，尊重圣经，跟圣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那一种爱圣经的程度。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读圣经的习惯，如果你不喜欢读圣经，要写解经其实是写得不到位。第二个就是他的人生经验要够丰富，才能够接地气。那我能够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一直都在写采访故事，写了将近20年，每一个月一篇，不容易的。这些对我来讲就好像生死的生一样，好，能够看到一个人重生的故事。虽然我没有办法一比一站在他当时的环境跟他一起度过，可是透过文字却可以把他的生命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一种特别的经历，生死的生。那另外一个经历就是生死的死。当我离开牧会之后，比较特别的是我有机会可以接触那些没有在教会里面失联党员，如果过世了没有牧师为他主持安息礼拜，那我就有机会去为他主持安息礼拜，主持也超过将近400个人，每一次都好像是布道会一样。过世的人可能跟信仰有一点点关系，但我保证他绝对不会讲得比我更清楚，我可以代替他把基督的福音讲解得更清楚。那每一次来参加安息礼拜的人就如同台湾的基督教大部分的人口比例一样，大概不超过10%，所以90%很少听到福音，没有机会进到教堂。那能够借这样的机会生死关头把福音的信息讲解清楚，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是人生经历。第三个，如果要写好解经书，我觉得第三个就是你要爱你的读者。这个部分也不用讲太多，讲太多就自吹自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拥有书你就知道，里面我都会告诉你，如果你加我 LINE， 我就会把每一天我所学习的一件事然后就传给你看。世界上没有简单的事，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所以传给你的事固然看起来好像简单，但是如果你懂得利用圣灵教导你这个功课这个概念，所呈现出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没有呈现出来是冰下九角。你如何借着圣灵的教导去揣摩，去体会，去理解别人所讲外表很简单的事？因为在网络的世界啊，我认为只要超过3个人以上的团体都可以当作是交浅延伸的团体，不适合交浅延伸，所以只能表面谈一谈，能够深的就是我们面对面。如果在网络当中太多复杂的人，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谈简单的事情就好，有兴趣我们面对面或是有机会用电话沟通，那可以讲解的更清楚。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传给你，如果你有一天加入我的群组里面好友，不要小看了我每一天所学到的一句话或一件事情，看起来很平凡，但你要记得，世界上没有简单的事，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所以不要随便的去跟别人所经历的那一件事情擦肩而过。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我鼓励大家最好拿起笔来，如果你觉得哪一句话不错，你赶快就把它写下来。好，再聪明智商180的头脑还不如一支烂笔，记下来随时都很有帮助。下面这里所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再来读一次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话。好，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预备，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这是你自己的话，我们带着谦卑渴慕的心要寻求你话语的引导，你的话就是你自己，求你借着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好让我们的内心全然向你敞开。愿你的圣灵时刻来教导我们，有很多只是表面的话，求主让我们明白里面深层的内涵，好让我们来到这里可以饱饱得着你的赐福，带着你的话语离开这里，能够用你的话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见证。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这个教会问题非常多，你知道吗？这个教会有哪些问题？一开始你就知道这教会分党结派，有一些人属保罗，有属彼得，有属阿波罗，有人说我属基督，这个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这个教会还有什么问题？这个教会还有诉讼的问题。圣经没有讲到底是土地纠纷、感情纠纷还是金钱纠纷，总之有纠纷告到外邦人那里去。还有呢，还有淫乱的问题，不是普通的淫乱，跟继母发生淫乱。还有呢，乱吃啊，祭偶像之物，滥用自由的问题。这个教会问题非常多，但是你知道吗，保罗不是没有去过这个教会，他去过，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福音的奥秘。不是保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认为普天之下对神的奥秘了解最深的不是奥古斯丁，我认为最深的就是保罗。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他曾经上过三层天，神亲自启示给他，可是这个启示太大了，不得不神给他一根刺，好刺他的身体，提醒他你不要骄傲，因为得到启示很大，很容易会骄傲。你看保罗他何等限制自己，他知道有福音的奥秘，可是他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可是保罗把问题带回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两个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这两个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稳定的灵修习惯。不只是如此，其实我们个人形成团体就变成一个教会，这也是解决教会的问题。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它如同是我们内心个人问题的小缩影，大家都一样的分党结派、自私自利、淫乱或是很滥用自由，这些问题大家都有的。2000年后有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关键不在于是 你是几年后出生的，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跟耶稣产生关系，因着他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才是重点。那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来思想，耶稣是一个关键。耶稣这个关键不只是 它是一个宗教名称，不同于民间信仰的各种神明。它不只是生命的救主，这句话非常重要，它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后面所带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如同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一节圣经学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其实我相信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拿个水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你只要从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学到一个功课，我敢跟你保证，你应用这个功课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一定比今天你的生命丰富十倍百倍以上。这功课是什么？当耶稣说这一段话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个教训不像是训导主任在教训学生，或是老爸在斥喝自己的孩子，这个不是。这个教训是很简单的，叫做教导。我们来揣摩一下，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所面对的群众，或是跟在他旁边的门徒他们的想法。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请问耶稣的肉眼可以看到天父吗？好，或是他的门徒他的群众在当下能够凭他们的肉眼看到天父吗？没有一个人。天父借着他的宝贵的儿子将他的生命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但耶稣他说什么？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过我所做的，是超过父神的旨意。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超过父神的旨意。这就像什么？各位每一个人，你们都有手机啊。好，我从台北坐火车下来，我的是台湾之星，不是每一个区段都可以通讯，你知道吗？有一些比较农田的地方就断线断讯了，你知道，就不能用了，变成是玩具了。你可以知道，如果你的手机跟基地台有断电断线的情况，那这如同耶稣跟天父有一分钟超过断线，耶稣讲的话会不会超过上帝的旨意？太有可能了，对不对？我们也太有可能了。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他所说的就是天父的旨意。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已经受洗了，已经归入基督了，照耶稣所说的，我们的腹中会流出活水江河来，那个活水江河指的就是他的圣灵，他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但我要问的是，各位，你们跟圣灵的关系有如同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这么紧密吗？其实大部分的人圣灵看不到摸不着也听不到，你不跟圣灵同行也过得非常自在， 你说对不对？但这是百分之百错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圣灵产生关系，如同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这么紧密。所以我才刚刚讲，耶稣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同时拒绝了差遣耶稣的天父。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同时拒绝了耶稣所推荐的圣灵。如果不是借着圣灵赐在我们心里，不是借着耶稣的推荐，你不接受耶稣，你跟圣灵完全无关。所以你看到，如果你能够学到这个功课，保持跟圣灵同行，我敢跟你保证，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比今天更丰富十倍百倍以上。那这个会在哪里应用？这就在这一本书里面会应用。刚我一点过功课都没记得，每一天你都要写一句你从圣灵学到的功课。今天我来就是要教你们，这个是我觉得神在这一生当中给我最大的祝福，直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一直会到任何人任何地方，无论见到谁，我都很乐意跟他们分享这个概念，与圣灵同行。所以讲完之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讲完就像一阵风一样，也没有意义。但感谢上帝， 你们愿意一起来写这一本灵修笔记，那个就意义就非常深。好，这个书对我来讲，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借着一本书，好像千里关系一线牵一样，千里的关系有这么一本书可以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大概讲一讲听听就过去了。你不插道理的，你觉得你知道吗？你不插道理的，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反正今天没听到，下礼拜还有牧师传道人会讲，你还插道理吗？你不插的，但是你插的就是那个关系，跟圣灵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如果不是神的真理启开你的心里面的疑惑，你不会去建立这个关系，这么重要的关系。所以耶稣是一个关键。再来，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是一个奥秘。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看十字架跟耶稣那个时代的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盖了新大楼，一定有很漂亮的十字架，外面也一定会装饰很漂亮的十字架，这里还看不到。姐妹的胸前会有十字架，都很漂亮的。但是两千年前的十字架，那个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记号，那是要被处死的，而且死状甚惨。可是我们今天面对十字架的概念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慢慢失去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到教会来，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体会跟主同行十字架的那一条路的价值。就如同在1945年1906年出生的那一位潘霍华，德国的神学家，他写到狱中书简，因为他要行刺希特勒没有成功，所以被希特勒绞刑而死。在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了那一本书叫狱中书简，里面的话语直到今天对我们个人对教会都有非常重要的提醒。虽然已经距离现在已经70-80年以上了，但是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太世俗化，太世界化。这个世界不是因为福音传到世界，是把世界那一套带进来，以至于人到教会来背起你的十字架的人很少。人家要抬轿子哄你捧你啊，称赞你的人很多。他说到神给我们给耶稣的是一杯苦杯，那你呢？你觉得苦杯太苦了就不想喝，就像我一样，早上住的地方就加了咖啡啊，加了糖，加了冰块，那苦杯你就擅自加了这些。你知道喝的时候很快乐，但带来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你要记得，我们基督徒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太阳是照好人也照歹人的，你有苦难别人也有苦难，苦杯就代表是神给你的苦难，你要不要去面对这个苦难？如果你擅自主张把那个苦杯加糖加冰块，好，弄得跟可口可乐一样喝得很爽，你要记得周围有同样苦难的人。我可以说有苦难的人，他们的好，如果胜过那个苦难，他们的心灵是很高贵的。那些有高贵灵魂的人，他就不屑于跟你坐在一起，不屑于跟你到同一个教会来。你只不过是一个礼拜多两个小时看起来是基督徒，你的灵魂还不如我，因为基督徒太聪明了，擅自主张。就像那个十字架，你还记得网络上有一个图画，有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就觉得自己的太重了，看到别人的哇又小又短多好，擅自主张给他去头去尾。结果呢，到了一个悬崖，需要那个十字架做桥梁跨越过去，就插头插尾，就不能过去了。这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我们信主之后已经从神得救恩，我们还继续在得，不断的得，你知道吗？十字架的精神就是不断的舍，不断的为主而献上自己。这条道路我们太少理解了，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所以十字架的精神，简单的说，它是一个纪律的生命。 十字架是一个纪律，跟随主，耶稣也这样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天天，你可以不跟，耶稣绝对不差门徒的，耶稣不差，你可以跟任何人，跟苏格拉底，跟柏拉图，跟当今最有名的科学家，跟很有名的演说家，你可以跟，耶稣不会限制你跟谁，但是如果你要跟耶稣，就这一个条件，你必须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这两件事，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是我们今天建立稳定灵修习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他到底在说什么？耶稣他不只是宗教名称跟别人不同，十字架难道只是一个外表的记号而已吗？绝对不是如此。耶稣基督跟十字架所带出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只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已经让我们看到影子，但是我们常常就像海伦凯勒所说的，海伦凯勒说什么，他说这个世界是为那些有眼睛的人所预备的，但太多人都视而不见。今天圣经也是如此，圣经是给那些有耳可听有眼可见的人来看的，但太多人视而不见。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知道这段话是谁对谁说的吗？在约书亚记，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为什么对约书亚说？因为摩西已经死了，大家都会死，你要记得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你的死而结束，神的计划一直在前进，所以你要把握你还没有死之前，善尽你这一生的生命，为主做最好的投资，不要随随便便的过这一生。人都会死，而且你要记得，人有少不更事，不懂事，那不晓得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后面卧病在床，我们知道医疗越来越发达，卧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两个时间你都不能做事的，你能够做的就是目前你能够走路到教会来，能够坐在这里聆听神的道，能够被神改变。我们要善用被神改变之后的生命，好好的为主而活。所以你看，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在什么时候说？在还没有跨越约旦河去，跨越约旦河去，他们就进入到迦南地。没有跨越约旦河的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简称叫做旷野。旷野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很多人都把它解释说这是人生的熬炼时期，神给你特别的功课，在那里你要面对的人生的难题你要去胜过，这是旷野的一种解释。我有不同的解释，旷野在这个地方我的解释叫做等死的地方。等谁死？等那些20岁以上，当时候不相信神赐给以色列迦南地的那些不信神的人，40年来等到他们每一个都死了，确实都死光了，约书亚才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去。所以那一块地还没有跨越之前，旷野是在等死的地方。为什么？迦南地不是根据大家的投票来决定神要不要给你，你即使大家都投反对票，事实上也是如此啊，10-2嘛，等一下你们还会谈议会，10-2，对不对？10-2的结果，大部分的人造成了，包含约书亚在内、加勒在内，跟他们一起陪伴他们走那40年的旷野的生活。神的应许不在乎你投票，神说的就会成就，在乎你用信心去领受。所以约书亚跟加勒凭着信心，神 把第一代的这些老人，加勒跟约书亚经过四十年之后也老了，把他们带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当神对他们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是对着一个国家新的领袖所说的话。国家新的领袖当时还没有成为国家，国家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有百姓，这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跨越进去，那个土地还不是他们的，还没有进去征战。有了土地之后才能够当作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开始。可是这一段话，土地依然存在，但是人的心却不同，对不对？你能够保证你几代之后你的下一代还认识神吗？一代不如一代。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头一代兴，第二代盛，第三代步步无名，第四代牧师你请我无用，第五代就行踪不明。可以预想得到是这样。如果没有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保证的。即使神那么清楚的对这个国家的领袖，也是对未来的百姓所说的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已经是很重要，摩西五经之后的这一本历史书的第一本书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下去？当时可能听，但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教育何等重要，我们不但是自己要受教育，而且本身成为桥梁，让我们的教育也连接到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因着我们也能够认识神，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到它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新的方式，第一个就代表神的话，神的话必须要用纪律的生命来遵守，不能三天捕鱼五天晒网，这种东西是很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你看到神的话在这里，耶稣就指的是神的话他自己。当我们回想到耶稣复活那一天，耶稣复活那一天早晨，抹大拉的玛利亚遇到他，可是下午呢，他却陪伴两个门徒，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已经失望了，他们只风闻耶稣复活，妇女有在传言他复活，可是没有看到，他们就决定要回到以马忤师去。所以带着失望而回，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同行。然后他们以为耶稣是外来人，在逾越节守节来到这里守节，那讲了半天他们都认不出来耶稣就是复活的耶稣。所以当他们谈论到最后，耶稣开始讲话，他讲什么话？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基督照圣经上先知所说的预言受苦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你们的心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呢？耶稣一开口讲到就是责备，你们的心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后来就讲解，把圣经上凡是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先知所写的先知书，凡指着他所说的就讲解给他们明白。他们越听越兴奋，越听越盼望，那实在是无法结束，就邀请耶稣一起到他们村庄一起吃个晚餐。当耶稣拨饼的那一刹那，他们心好像被神打开了，看到这不是耶稣在他们当中吗？可是耶稣在那一刻也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整本圣经当时来讲，律法书或先知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四福音、使徒行传、启示录，都是在认识耶稣，指向未来。整本圣经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保罗他说到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耶稣可以是宗教名称，可以是一个只是四个字耶稣基督，可是你能够等同他就是神的话自己吗？你能够知道当逾越节在举行逾越节献祭的时候，他就是被献的那一只羔羊吗？不是只有一个羊被献而已，他就是神的羔羊。所以整本圣经是指向他。然后呢，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有纪律的生命，有纪律的， 你必须要天天来背起，天天来跟神建立关系，那是一个纪律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乃是用神的话语结合纪律的生命来解决不管是教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属灵的洞见？从此你就可以看到他对神的奥秘、神的启示有何等深入的理解。但你要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问主日学的学生，他一定会跟你讲你也无法拒绝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启示他。这耶稣基督搬出来，大家都好，尚方宝剑一出现，全民俯伏，对，你没有办法推翻的。但是我们讲的比较有地气一点，我们除了耶稣之外，谁跟保罗最接近？其实你看到谁把保罗带回到耶路撒冷？巴拿巴。所以巴拿巴给他的带领，我们可以说这是门徒训练最简单、最单纯的、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在哪里呢？带领保罗的秘诀在使徒行传11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耶路撒冷斯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逼迫来到，希律王也抓了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雅各。最后呢，教会就面对逼迫，他们就离开，除了使徒仍然固守耶路撒冷，其他的信徒他们就离开，好像福音移民一样，就随走随传。他们传到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那里汇集了很多讲道者，很多教师传福音的人。这个教会后来就好像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非常的复兴，复兴到一种程度，风声传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在耶路撒冷当家的就是耶稣生前不认识他、拒绝相信他的弟弟雅各。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悔改也信主，写了雅各书。在耶路撒冷当家了是他，他就差遣巴拿巴来。来到那里，巴拿巴看到这个教会的光景，其实人的第一句话比较不会掩饰，很直接的就表达出来。他那第一句话是什么？除了欢喜之外，他劝勉他们八个字，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认为这是门徒训练最简单的基本原则。什么叫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是里外一致，持之以恒。你可以看到，当他看到这里勉励他们之后，随即巴拿巴就回到大树去找那一位称呼扫罗的保罗，到安提阿教会。一面巴拿巴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一面他一对一的带领保罗。一对一才是真正的门徒的关键，一对一，好，一对一。你看到这两个人，神就要让他们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产生了永恒的影响。这完全是180度，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记录，当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在哪里？你看不到，四福音你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但是你可以去揣摩。我们首先来揣摩扫罗，他是生长在法利赛人的家里，他的爸爸是法利赛人，爷爷是法利赛人，叔叔伯伯都是法利赛人。耶稣最会指责的就是法利赛人，指责他们什么？毒蛇的种类，好，外表修饰的很美的坟墓里面装的都是死人骨头，好，假冒为善，好，喜欢霸占讲道台，好，故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个就是耶稣最责备的。然后这些当时的扫罗才几岁嘛，少年人扫罗而已啊，对不对？听到爸爸讲、爷爷讲、叔叔伯伯讲，那回到家他一定义愤填膺，一定要伸张正义。所以他就拿到一张搜索令，好，搜索令准备要去逼迫基督徒。 逼迫基督，但是卡丘修班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只能逼迫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到大马士革去。这是我们看到扫罗当下的情况。那巴拿巴呢，四福音也没记载到他。我们可以知道他信主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可能是五千个男人吃饱了其中一个，因为五千人太多他没有讲，所以我们可以去揣摩。他是生长在塞浦路斯，有可能彼得打鱼也打到那边去，然后传福音给他也有可能。总之他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跟扫罗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他听到信息之后他就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才能够借这一句话来鼓励安提阿教会，因为这是他的人生经历。所以神就是让这两个人在时空当中相遇，你不让他们时空相遇，就不会让扫罗有相见恨晚急起直追的感觉，对不对？你人生不要到已经到临终的时候掉点滴好插鼻管的时候才发现到你相见恨晚，那时候再晚也差不多时间没剩多少了。你要好好的借着圣经上提醒你，特别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故事，财主呼求亚伯拉罕来拯救他的时候，那亚伯拉罕代表上帝怎么告诉他？儿啊你该回想，儿啊你该回想。那一刻在阴间想得太透改变不了事实，只有各位现在坐在这里因着神的话让你心里面被触动了，你想到了什么，有可能改变什么，就有可能像扫罗一样有相见恨晚极其直追的心，对不对？你看到扫罗一被主得着之后，他就立即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使徒行传就在记载他这样的故事吗？三次布道旅行到最后到罗马去，你可以看到他是这么积极的。我们有多少人像他这样？好，我们很少人像他这样的积极，因为他曾经有相见恨晚极其之罪，对不对？所以你需要不只是让神跟你相遇，也盼望你的生命也成为碰触到某一个人，让他可以看到你生命的不管你的价值你的行为给他有极大的触动。生命不应该是这样醉生梦死，能够点醒对方，如同巴拿巴点醒扫罗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保罗的秘诀其实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伴他有一年的时间。好，这种一对一的关系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不容易，但是其实是双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双方面都会很大。这是我们下午如果各位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个五年读完一遍圣经中英笔记可以示范如何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是非常宝贵也非常让我很珍惜的一个过程。我在这里介绍两位读经的前辈，第一位叫陈定川长老，你们听过吗？好，有些人听过，他是台湾很有名的基督徒企业家。那在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也离开牧会三年，我就在台湾读经会，那时候是在读经会那里，然后总干事呢，2011年就是读经会50周年，各位，我们现在是60周年，好，所要办的事情跟你们周报所提的有点类似。好，那一次总干事就告诉我说，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读经会编50年的年刊？那我就临危受命，我说可以。可是他很大胆的编50年年刊，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像他那么大胆，用2个月来编50年。其实历史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我鼓励你们，你们写这个其实它就是留下你的历史，在短的范围内你可以小组分享、家人分享、讲台分享，比较长远的目标你的故事由你的下一代替你分享，这就是很重要，留下记录，免得安息礼拜的时候哑口无言，那也很丢脸，对不对？你要留下你的记录。所以我就临危受命被安排说能不能帮助做这个每日研经事宜这个读经会的50年年刊。那我就赶快分配工作，我的工作呢 就是我去采访，我采访台湾谁使用每日研经是用的最久，哪一个教会用的最多，那我就采访到用的最久，当时是陈定川，大概有37年。我就打电话跟他联络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两件事，到我现在我都一直深记这两件事。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好能够保持37年来这样稳定的读圣经的习惯。他就跟我讲，我起床梳洗完换好衣服还没吃早餐之前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祷告，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祷告。其次呢，就把圣经打开来，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也打开来，一边读进度一边读释义的解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李牧师，我每一天所读的圣经，其实它关乎我在工作上非常重要，我所做的决策跟每天读的圣经有非常大的关联。当时我还有点误解，我说有那么巧吗？你今天读的刚好给你用到吗？如果你去读看看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你有读过吗？那是什么？都是以色列人的人名，而且跟你都无关，名字还很难念，连续要练九章，你看你会不会有心得呢？不容易，对不对？我当时就有这个疑惑，你有可能吗？当天你读的圣经对你有帮助，能够在你的决策上有帮助吗？3天后我就发现我错了。我错在哪里你知道吗？不是那一天读的而已，是累积37年累积下来的。所以有可能今天做了决策不是当天的圣经，是一个礼拜前读的。你今天读的也不一定帮助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下个月而用的。如果你3天捕鱼5天晒网，你漏失掉那一天，你就失去了那一天神对你说话的机会。哇，这个很宝贵，我们要持之以恒，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样来跟随他自己的话语。每一天所读的都有意义，因为你所读的圣经正是在解释你当天所经历到许多事情。你没有透过你所经历的事情，你是读不懂圣经的，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就如同卫斯理约翰所讲的，他勉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不要只读圣经，你不要只读圣经。哇，那对那些没读圣经的人来讲非常的高兴。对啊，我们不要只读圣经，后面还有一句话，读圣经是要读很多书才能够懂的。你不要读很多书，你要读很多书才能够懂圣经，你要有人生经历，不要让你的人生经历白白度过。这些经历都在解释圣经上某一段内容你所不知道的。圣经是一个生命之书， Bible B-I-B-L-E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iving Earth， 离世之前的基本教导。离世之前你有很多要去经历的，你经历完会重新认识圣经，认识圣经完你会好好的去用你所知道的去经历你的人生。所以你的经历跟圣经是离不开的，你要好好的每天去读，即便每一天都读，好，每一天都读看起来你已经读过了，但是重新再读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对你当天有新鲜的玛纳有供应进来。所以我就偷偷的把它学在心里，然后呢我就再去问，我在找到骆世雄牧师，应该这骆世雄你们应该比较熟嘛，哈，好，他是高雄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我跟他认识也很深，因为大学的时代我就跟他同一个教会，在士林浸信会，然后他后来去读浸信会神学院，我就做他的学弟，后来他去灵粮堂服事，从来没有牧过会，你知道吗？从来没有牧过会，一牧会就牧高雄灵粮堂，哇！但是没有牧过会，为什么会指派到高雄灵粮堂？因为他只离开牧会，离开神学院之后，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灵粮堂的职堂处的处长。举凡灵粮堂的招牌都跟他有关系，你懂吗？ 不是指那个招牌的大小，是指那个拓殖的教会的地点策略都跟他有关系。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好像拿破仑一样短小精干，几十年身材都没有改变，都是这么小小的，比我们张传端要稍微小一点，也差不多。反正我们都不能太小看那个个子小的，头脑都很清楚的。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了解到他的时候，这个教会使用每日研经释义不过300多本，但是对我来讲太惊讶了。因为我在读经会做义工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听过哪一个教会用的量这么多，所以我就赶紧联络到他，然后我就去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去到那里跟他互动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讲是我一生没有办法忘记的。而且如果我不把它讲解出来，那当事人也过世了，可能就很少人知道。所以你看采访多么宝贵，你知道吗？大家都要学习做采访，因为你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我就把第一手资料公布给你们听。我去到那里，我就问他，我说林堂堂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你为什么不用？他用这个外面来的。其实不管他用嘴巴说的，或是让我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我都给我很大的震撼。我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看到进到他的办公室，窗明几净，哇，很干净，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干净的办公室，真的很少看到。后面有一个书柜，那书柜书也不多，但是有一排30年他所读过的每日研经释义，所以这个很有说服力，你知道吗？他已经读过30年，那都没有丢掉，都把它放在书架上。所以他就问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他接这个教会大概26年吧，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26或24。他问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曾经完整的读过一遍圣经，大家就问举手，1/3。我就在问，再隔26年会不会变1/3？你想会吗？啊，人口自动增长应该会吧，但我认为是不会。我不会的理由是因为我是读物理，物理有一个定律叫做惯性定律，读者恒读，不读者恒不读，除非外力介入，否则无法改变事实。所以它是外来的，就外力介入。为什么要外力介入那么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强。你做事如果你没有坚定的意志是做不了事的。但为什么那么坚定？很简单，接任牧师的时候60岁，5年之后公务员退休，65岁退休，他要怎么向上帝交账？他的师母就送他一句话，就把他裱起来，很大的字，请书法家写的，放在他的办公室。前面那一句话是哥罗西书3:16，后面那一句话是根据这一节产生对应的。3:16是这样说的：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将神的百姓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多好的，将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你说65岁退休，这群羊是谁的羊？牧师不会那么无知的以为永远是自己的羊，他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上帝托付给他，他要做群羊的榜样，要甘心来牧养他们，不是辖制他们，因为他知道将来要跟那一位大牧者交账。所以他的师母送给他这一句话，你看这个多大的意义。如果你不是准备要离开，不会想交棒的。大部分人上来都先，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这个都无谓的压力，要巩固自己的势力，让大家能够认同我的带领啊，但是这些都不必要的压力。我觉得做牧者就好好的把羊带到神那里，因为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卸了这个责任，你要把在这一段你能够影响羊的好好的借着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明白。所以这个牧师因为知道有一天会离开，所以做事就很坚定。那坚定显现出来的就是他就照着这个进度来讲，5年确定的让全教会都走过一遍，读过一遍圣经。因为 他们从300本、500本、700本、1000本到1200本，是要花钱买的。季刊一本120，好，一年也480，所以也是要花钱。他们就这样的很棒的能够带领大家好好的读过一遍圣经。那因为我去采访啊，我就比较了解，人家读完一年一遍圣经的，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但是没有好好预备做这个，很容易会挫折，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的预备，会成为很大的鼓励。但是预备是最重要的，大家只想快速收割，但是你没有好好预备。一年读完 一遍，他们是怎么预备的？他们采取自愿报名，不鼓励报名，自愿的。好，鼓励的是大家5年一次来读的，但是你愿意挑战一年的，那我们就很高兴，你既然自愿，没有人逼你，那大家就一起来。可是你知道，在过程当中，牧师就针对那些报名的人，一季结束的时候就发出信息给他，我们已经读完哪几卷了，如果你还没有赶上，希望能够赶上。然后到年终的时候，他预备给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跑完终点，送给他们一本精编的精致，还有香，那个精编里面的圣经有他的名字的，送给他做纪念。你看人家是预备着，是很成就感的完成一遍，很希望能够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没有预备好呢，就是预备很快，预备冲很快，可是到最后寥寥无几，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忙，也没有时间读完，挫折感很大。所以你看到整体来讲，速度还是不要太快，我们重点是在于能够每一天是否建立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先预告一下，下午会跟你们讲这5年圣经笔记如何使用，如何使用。我敢跟你们保证，如果你用我的方法，每一天只要做4件事，选经句、写感受、定优先、狮子这样，只要用15分钟，我敢跟你保证，这会是你一天24小时里面最充实的15分钟。好，等堂议会结束，我们再下回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学习如何建立稳定的灵修习惯，是在耶稣基督并你所钉的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主，我为屏东浸信会所有弟兄姐妹愿意来面对这样的挑战，为未来5年我们生命有一个更好的规划，建立跟神更稳定的关系来感谢你。求主纪念每一个愿意参与的人，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都能够留下深刻美好的回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李牧师带来的信息哈。那我们要一同的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四季颂赞334首，开我眼睛使我看见。开我眼睛使我看见，神的真理为我彰显，就将奇妙钥匙交我手，解决困锁使我自由，我竟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神灵开我眼睛，光照引领地界，开我眼睛使我看见，神的真理为我彰显，求将奇妙钥匙交我手，解决困锁使我自由，我竟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 恳求圣灵开我眼睛，光照引领，开我耳朵使我听见恩主所施真理之言，当将佳音荡漾我耳中，一切虚伪顿时应走，我竟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圣灵开我耳朵，光照引领，开我的口诉说主恩，见证着你满有热忱，开我心窍好让我准备与人分享主爱丰美，我竟安静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圣灵开我心窍，光照引领。我们请李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祷。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还没有投票的弟兄姐妹会后可以去进行投票，另外就是11点我们会准时开始这个堂议会哦，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休息、喝水、上个洗手间，还有投票。11点呢，我们就在这边开始堂议会。